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语广播节目。
日々の声 bilingual podcast 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 EJ，
我是 Hika。
Hello， 大家，不知道大家上礼拜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上礼拜讲那个挖话现象的反应蛮不错的。
嗯。
就是可能就是最近这个词真的就是又突然起来了，然后连那个呱吉的新资料夹里面都刚好讲到蛙化现象。
那自己不就是青蛙吗？
哦，对啊。可是我觉得呱吉的形象用青蛙非常的适合他，
所以长得很像青蛙吗？
我也觉得他就长得蛮像的。然后这个礼拜日本最大的新闻应该就是那个吧，岸田他儿子的新闻，你有看到吗？整个被洗版一个礼拜、欸，
爆超大的、欸。
我就在想说这件事有这么严重吗？然后我就在滑那个岸田的儿子的新闻的时候就滑一滑，然后、哦、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6月1号的晚上10点、嗯，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看那个录音的资料，然后我很常会去看的是推特的趋势，然后我昨天早上看的时候就天哪，我就发现说什么北韩又射飞弹了吗？因为整个推特都在洗一个什么 MJ 什么什么警报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赶快在就是我们的群组里面问 Hika， 因为 Hika 现在就是在东京嘛。
嗯。
我就想说，就这个
要开打了，是不是？
对，很恐怖。
嗯。
然后结果，哎、欸，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事发大概一两个小时以后了，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可是你们那个时候当下是手机会跳像地震通知的那样。
我其实你我看到你问说有没有怎么样的那个讯息的时候、嗯，好像已经过蛮久了。
对，然后、就是、不是地当下。
嗯，然后我想说，哎、欸，可是我没有看到什么通知啊，
都没有，手机没有跳通知、喔啊，因为整个推特都在洗说什么，就是手机有跳一个什么需要避难，就是用词很严重哦、喔
欸，
就说
我怎么没有收到呢？
我觉得可能是地区的关系、哦，因为好像是冲绳那边、
哦，
就是比较南边那边的人的手机好像是有跳，就是请进入建筑物里面或是地下室、
嗯，
就是人家的手机是有直接跳这样的通知，就想说天哪、啊，就已经直接叫你去避难了，那这件事是不是很严重？所以我才当下那么 shock， 然后赶快联络你们。
嗯，
然后反正就是我在群组问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结果本本老师就是有出来就说啊，就是因为岸田的儿子的丑闻这个礼拜烧得很严重，所以日本政府才就是发了一个很大的飞弹的警报，然后想要把这件事情压下去。然后我看到我就想说天哪、啊，这话能说吗？
这个话题很新耶、欸，就是两天前发生的而已、嗯。
对，就是很新的话题。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他儿子做了什么？
好，反正就是你在推特上你就会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岸田秘书官吧，
哦
的这个 hashtag，、
嗯嗯嗯、
然后跟另外一个就是他叫做 Neso
Bailey，Neso
Bailey 就是一个请，就是就请的请，然后后面是平假名 So Bailey， 然后就是我就想说，哎、欸，你 So Bailey 是什么意思？我还去看了一下， oh. 就是躺平，就是躺在地上，或是就是该怎么讲？中文中国不是最近很流行就是躺平这个文化嘛？躺平文化的躺平文化，就是用这个 So Bailey。
台湾不是也在流行躺平？哎、就是欸，还是那个是从中国来的？
就是、对，那个是从中国、
oh, 是哦。
对对，从中国扩散到我们亚洲国家、
哦好哦，
然后反正就是说，岸田的儿子在首相官邸里面办了一个私人的忘年会，就是忘年会，
嗯、
因为尾牙吗？尾牙的一个 party 吗？
嗯，
的概念，反正就是他们在公家给他们的房子里面，然后却办了一个私人的聚会，然后聚会的照片跟。就是那个岸田的儿子，就是岸田秘书官，他就是有躺在他们就是那个红色的楼梯上面的照片，就是流出來
就酒醉的照片啊。
对对，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开心的样子的照片就流出来这样。那我就其实我当下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的感受是，哎、欸，那就是观感不好啦，但是那还好吧，就是
哦，
年末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有喝点酒，然后 虽然躺在楼梯上也不太好，但就是这有需要烧这么大吗？就是网络上说，就是几乎该怎么讲，三分之一的消息是关于这个的，就整个岩上。然后我就还有问 Hika 说，哎，这样发生什么事吗？然后他还有贴 Hika， 你不是还有贴一个男生，就是在讲说为什么他觉得说这件事情不行，的影片给我这样。
我其实这个新闻我是看这个
男生，
他叫高须 Clinic Takasu Clinic 的医生，
就有一间一见领袖是不是？
对，他有一间诊所的医生，然后他讲话很好笑，也不是他不是讲话很好笑，他是讲话很震惊，可是震惊里面就会很多笑点，所以他
是吗？
他的影片我几乎每个都有看，
真的假的？那我订阅他一下。
而且他跟时事跟超紧的，
欸，他50万订阅，超多的。
他的影片就很简单，就是坐着，坐在他的那个诊所办公室里面，然后手机开了就讲话，就这种影片。
我跟你说，我刚才做饭的时候就在听他的这个影片，然后我就在想说他讲话很绕，欸，就是。这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啦，但是我觉得不行的点是什么？
我跟你说，他就是这个点很好笑啊，
是吗？反正我们会把这个医生的影片连接放在我们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但是他就是完全没有字幕，然后就是很简单，
對他影片完全没有编辑的那种，
对，而且
无剪辑。
他的用语超简单的，就是你如果日文程度有大概 N4 以上 N3， 我觉得你就几乎可以听得懂90%，就他的用词超简单。哎，就是我觉得这样不行啊，就虽然别人可能觉得可以，但我就觉得不行。然后不行的理由是什么？
你要看他的表情，就是我觉得这样，因为像这一部影片的可能前一两支影片，他是在讲说他那个异能界不是很多那个马库拉业友吗？然后就医生界好像蛮多会跟异能界的那些妹妹们有马库拉业友这件事，然后他就分享他个人的听闻，
他就在讲那个我推的孩子吗？
对，他就一直说。这不是我的经历，是我听说的。然后他讲这句话，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的表情就很好笑。
好，我明白了，
就是大概这种，
我会把他当，我会多看一些他的影片，他点阅其实都蛮好的。
对了，
好，就是
反正
跟大家分享，
他就是岸田的儿子，就是在那个总统官邸、首相官邸办私人派对，然后步行。就是他会延上的原因，就是说那个总统官邸好像听说一年还是反正一年的维持费用很贵很贵，然后
1亿6千万日币左右，我有看到新闻的数。
对，然后那个就是人民的缴纳税金嘛，
纳税钱。
对啊，然后你在那个就不算是总，虽然总统有使用权，但是那个场所就不是总统他们家里
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他们只有使用权，然后在那边办私人的
非公务的
非公务的，对啊，如果是公务的 party 还说得过去，可是那个是私人的，而且又
所以这件事就延上了，
对，又是形象不太好。
对啊，但岸田的儿子其实之前一直都。就是观感都不太好，
真的
齁，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真的，他就是去年就原本岸田有说要去访问乌克兰，然后这个是秘密的消息，但是后来就是被这件事被媒体爆出来，然后就有人那个时候就有人怀疑说是就是他儿子泄露这个消息，所以最后这个计划是泡汤，
好雷哦。
然后就对啊，然后在今年1月的时候，其实他有跟他爸爸一起去伦敦访问。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用日本的公务的资金过去的嘛，然后所以他说他们到了伦敦那边还用日本大使馆的公务车观光跟买东西，然后这件事就是也在网络上。
而且我很想吐槽的点，为什么他儿子可以当秘书官？
就对啊，
不用利益回避吗？
我也在想，哎，你用人这样子没问题吗？
对啊，
可是他的经历很好啊，他是那个庆应法学部毕业的。所以如果你要说以资格就是以学历的话来说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欸，我是这个新闻爆出来 之前就我之前没有一直把他们两个就是儿子跟老爸的关系黏的那么紧，然后我才爆出来讲说啊，真的儿子可以当秘书，你老爸是总统，你老爸是首相，你真的是飞天哎、欸。可是我就在想说，川普那个时候不是他的女儿，也都是他下面的幕僚，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就是没问题的事情。对啊，
不知道，
而且连那个他女儿的儿子，对他连他女儿的儿子也是在那个政府里面。对啊，所以就好，这个亲属关系我不批评。然后反正就是这件事爆出来之后，然后就出现了我们刚才聊到，就是说北韩好像又要发射飞弹的这件事。然后但是好像是有北韩是有先通知日本政府说他们是要发射人工卫星到上面去，所以他有先跟日本政府知会，但是他们却好，日本政府却讲的好像就是要打过来一样。可是我这样看一下，我其实蛮可以理解，就是因为北韩跟你说他要发人工卫星，那你怎么能信任说他发的是不是真的是人工卫星？北韩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他就是一个疯子啊，他手上那么多飞弹那么多核武然后他我就跟你说哦，我其实是要发人工卫星啊，万一他真的丢一颗什么东西过来，你没有很警戒的话，那是不是也很危险？所以我有在这样想。
然后本老师就说他政府会动作这么大只是要压新闻什么的，
其实我蛮可以理解，就很多时候不是就是有一些丑闻，就比如说政党或者是台湾好像也是，就是
什么
哪一边的政党发生什么一个很大的丑闻，然后马上就会又有一件其他的什么艺人的消息，然后被爆出来，然后就延上，然后这件事风口又过了，所以就，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阴谋论欸，就
对啦，就听听就好了，
不要，对，听听就好了，好，然后就是上周不是跟大家分享到那个 YOASOBI 的《Idol》这首歌吗？然后上周录音的时候不是才说什么啊，他9000多万。点击了什么？就我们就在录音完的没几个小时，然后他的播放数就破亿了。然后他还推出英文版欸，
我有听到，我有看到。
而且那个英文版的现在也是好几百万，900多万点阅了，超
强。YOASOBI很多首经典的歌都有唱英文版，对不对？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欸。
有时候我那个 YouTube Music。在
它会
自动放的时候，它就有时候会播到英文版的。
原来如此，他们真的现在是日本的流量密码哎、欸，
而且《Oshinoko》真的很红哎、欸，
真的哎、欸，到处都是、对不对？
我去到哪里都可以听到那首歌，
真的吗？你在地铁上面走也是会吗？
我最近开始去游泳池游泳，然后游泳池的 BGM 就会一直会播到这首歌。
游泳池会放音乐哦，好酷哦，
会啊，会啊。
是吗？所有用台湾的不会啊？
会啊！我以前台湾常去的游泳池也会播音乐啊。
真的假的？
對啊、
我都去公立的啦。所以那种，原来如此。然后我们不是上礼拜也是刚好有聊到，就是迪士尼跟大阪环球影城吗？
对啊。
然后就说什么那个票变得很贵，然后我就在刚刚滑推特的时候就看到说，大阪环球影城。他们在8月11到8月20的这段期间，他们一天的成人的票价要突破10000块，就是他是第一次破10000这样子。然后好像是说那个时间是什么？Obon吗？
我看一下，
下就是暑假，然后再加上Obon，然后所以大家都在放假，所以需求变得很高，所以他们就相对应的涨价这样。
说到
所以
欧蹦跟暑假，日本的社会人也有暑假耶。
对呀、我真的是，
我真的问号哎。
好，而且是多久啊？一两个礼拜，
好像依照公司会给不同的暑假。
你们家多久？
我们家是给3天，而且一定要是6月到10月这中间才算
暑假。3天，所以这3天你可以自己选吗？
你可以选择一天一天请，或是连续请，就是随自由使用，可是就是这个暑假是只有限定在6月到10月，就一定要用完。
哇，他真的
这样
大人的暑假，
大人的暑假，
说
哈兹咪咪耶，
在台湾你想要长大之后还放暑假，你就只有去当教职员了、欸。
对啊，
真的没有别的方式，别的公司不可能给你暑假这回事、欸，真的超羡慕的。
然后我跟我同事说，哈，什么？为什么还有暑假？他说，
对，
就是大家都有的这样子。
我台湾人无法理解，我们就是这么的奴，才有办法有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好了，就是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有要去日本玩的话，记得要避开他们的偶蹦，他们的偶蹦就是。有点像清明节，
对对对，扫墓的那种
扫墓的节日，然后也是全国会放假，然后也是，你不管去哪里都会很多人，所以就是这段期间，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
避开，
而且机票会变便宜哦，你知道吗？就是在日本超级对超级多人的时候，机票会相对比较便宜，因为像是我看到一个我朋友的限动，他就说啊，机票好便宜，去日本的要订的，然后订的发现是。日本的黄金周，没错。然后他去的时候玩的超痛苦的，去哪里都排队，然后人又太多，所以他就说他下次不会就是看到便宜的机票就失心疯盲买这样。所以大家去玩要注意时间的，
真的。
好，那下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石溪肉好了，就是之前不是那个舔酱油舔寿司的那个事件，
屁孩事件。
对对对，导致那个日本的那个石溪肉已经不转了嘛，就是变成就是说你要用点的，然后就不上面没有转盘，上面是没有活那叫什么活的寿司在上面，就没有寿司你可以这样子随用拿的这样，然后就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开始恢复，就是让他用转的这样子，然后你不是还贴了一个就是说，就是石溪肉要新增一种盘子的价格。就是无限价格的盘子，
因为好像就是说现在寿司啊最便宜的好像要最便宜的、啊、是不是还要300什么的，300以上是吗？
最便宜的是红盘对不对？我记得红盘，
然后就有人说就算是最便宜的还是有一点就是还是要想一下什么的，然后现在那个实价的那个新的价格的那个盘子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出就是300以下的价格，
就是现在是产季，然后可能他们进价很便宜，那他可能就是会依照那个产品的成本然后下去定价，不会说最少要收到一盘要收到多少钱这样。然后这个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们最高就是原本就只有三种盘子嘛，我记得是红色黑色跟金色，然后金色是最高的，然后但是说如果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鱼产品，它其实它的成本是会超过那个他们最高盘子的那个金色的价格，所以就说就如果有些人想要在石溪肉吃比较品质比较高然后比较稀有的海产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子下去选。
等一下我刚刚讲错了，是黄色盘子是120，然后红色是180，黑色是360，然后就有人说360那一种就是没办法哦，就是会想一下会觉得有点贵这样，然后新出的那个就是可能会出在大概260这个区间，就是
那我刚才那个盘子完全讲错，
真的很小，我两个呛爆哎，没有一个资讯是对的，
我就记得红色颜色是对的哦，颜色是对的，但是价格是错的。
好，意思就是说那个新的那个种类，就是说它可能食材也是大概跟最贵那个是差不多的，可是它可能会便宜一点，然后是实价这样子。
白盘啊，最新推出的是白盘，然后刚刚最便宜的是黄盘120，然后红盘180，黑盘360，日币都是日币。我们这一段都不行哎、欸，就是、发出去，这没问题吗？
有，我们后面有更正哦。
好 ，OK， 对，好啦，那讲完石溪肉，那上礼拜应该最红的连锁的日本餐厅，应该就是那个丸龟吧？就上礼拜我们不讲到那个挖花现象吗？然后那个丸龟马上就爆出事情，就是说，因为丸龟那个时候就是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什么沙拉乌龙面吗？就是我
就冷面那种。
对，冷面，然后它是上面是有很多生菜的，因为丸龟的乌龙面大家吃过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说它可能上面就是一块豆皮加上汤跟乌龙面，就是几乎没有蔬菜的成分， 然后或者是它就是纯乌龙面，然后一个蛋，或者是它就是味噌汤，然后乌龙面，就是它比较没有那种生菜的那种感觉，没有蔬菜，嗯，所以他们就是因为夏天要来了嘛，所以就推出了一个，他们是用杯子的造型装的，然后就说就是上面会放很多生菜，然后那个里面的调料也是把它换成比较清爽的那种调料，然后就推。才刚推出，我还有被这个广告洗到。推出来之后，就有人去吃，然后吃完吃完那个乌龙面，吃到最底部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最底下有个绿色的东西会动？就发现有一只小青蛙在那个乌龙面的最下面，然后就泡在它那个汤汁里面，然后很无助的样子，就是
哎，如果是我吃到那一杯，我真的会吐哎，
欸，真的。
好，
我应该是不会吐，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天哪，他这样还能活吗？就那只青蛙包最后怎么样，反正就这个商品就紧急下架，然后晚归就是也是发就是公告跟大家道歉说他们没有掌控好品质这样子，所以上礼拜青蛙的话题真的是非常的热门这样子。好，那下一个消息就是应该是上上周吧，台湾的媒体不是就是在疯传，就是有一间拉面店不是出了那个吗？大王巨足虫拉面吗？
感超恶的，
真的超恐怖的，
超恐怖，怎么会有人想吃？
然后反正就是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社群烧到日本去了，然后连日本的新闻都在讲说，就是台湾的拉面店推出这个。就是苦涩古木西，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词我怎么会大王巨足虫？
他还有歌，你知道吗？
是《Love Life》去年的时候不是
《Superstar》第一季，
就是苦
涩古木西，苦涩古木西，苦涩古木西，苦涩古木西，苦涩古木西。
我在想说大王巨足虫这么难的单子我怎么听得懂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好，反正就是日本本来就是很迷恋吗，我觉得日本人就是本来就很喜欢大王巨足虫了，然后所以他其实有出超多奇怪的周边，比如说扭蛋也就出好几款了，然后还有什么大王巨足虫的什么拖鞋哦、睡衣、马克杯，就是 T 恤这种东西就已经有了，所以这烧到日本也不意外啊。
我去水族馆也会特别去看你，
哦，真的吗？
因为
所以它的商品其实算多的吗？
不是，我是说活的
哦。
因为它
是不就水族馆看起来比较小嘛，
长得很像很不像地球生物，你不觉得吗？
它就是外星生物啊。
对啊，
反正就是它就有一派的学者就有出来说，就是因为它这个大王巨足虫它是活在那个海的最底的沙那边，所以它就是在吃一些腐肉，然后跟吃一些就是鱼不死掉就会这样掉下去那个底下嘛，然后所以它就是吃腐肉。跟一些残就是人家剩下来
的
东西，对对对，为生的，所以就有人就觉得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毒，或者是有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有水银之类的，在他的囤积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再去吃它好像不太好，就跟人家不是说越大的鱼吃了就是对身体越不
好，重金属越多，
对对对，一样的这个
效果。欸，可是他们怎么会想要吃这个啊？
他就有在卖水产啊，就想说
水产店有在卖大王巨足虫，
这个好像是买得到的，
真的哦，
就是大王巨足虫这个东西是在水产店买得到，人家都说吃起来不是像龙虾跟虾子吗，还是什么的，跟螃蟹，龙虾跟螃蟹的味道这样，
好恐怖哦。
像我觉得壳如果摆在家里应该蛮不错的，但是我完全没有食欲。
对，而且它不是一碗要什么台币1400之类的吗？
对啊对啊，台币
好扯哦。
哎，欸，可是我觉得1400吃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我不敢吃，
就是一个稀有的食材，而且壳它上面店家说壳你可以带回家这样。
好哦。这个面试期间限定吗？还是之后就会一直提供这个 巨石聪明、
欸、而且那个店家还有说这个是只有熟客才可以预约，所以好像不是说你想走进去吃就有办法吃这样。嗯，然后我们会把那个 Kusogumushi 的歌的链接放在下面，如果大家想要回味一下的话可以去听一下，很可爱耶、欸、你只要听着这首歌你就会念大王巨足虫的日文了，不然你这辈子可能是背不起来这个单字的、
嗯、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乐团叫做杨文学，杨就是那个杨妹妹的杨，然后文学就是一般的文嘎咕的那个文学，然后他们就是要来首次的海外专场，就是来台北，我超想去的。然后这个票一瞬间卖光欸，你知道吗？我完全没这个团，他有上到 The First Take 啦，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是不红的团，
真的哦。
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听杨文学的歌，很就是该怎么讲，这有个很清透的感觉，然后很迷幻，很文青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嗯、我正好不会评论音乐哦。然后我是先认识杨文学之后才认识另外一个台湾的歌手叫做 Lucy， 然后我去听了 Lucy 的歌，我就整个就是也是陷入，所以他们两个的音乐的风格跟类型很像，所以他们有一起合作，就是跨国合作一首歌、嗯、然后 Lucy 在今年也有就是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
是哦，
对，所以我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我最希望的歌手就是 Lucy、嗯、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然后那个杨文学的专场的票是已经买不到了，因为他们是在那个啦，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去看 Cido 的那种场地，就是没有座位的、
哦、那种
是一个
那种，
对，有点像，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场域，他最多就是可以容纳多少人，他就卖多少票的那种类型，所以他的场地就是没有很大，然后已经就是卖光了，所以也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说可以去买票这样。
嗯，那可以去接机啊。
太难了吧，你怎么知道？哎、欸、我都不懂哎、欸、接机他们是会说他们是坐哪一个班机吗？
不会啊，你就是要在那边待命啊。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今天来还是明天来？
就是等啊，
就是你就要去那边蹲吗？
对啊，在那边蹲啊。
太难了吧，追星好难哦、喔、太难了吧。啊，万一他们先提早一个礼拜先来台湾观光呢？
应该都是会有那个资深粉丝会有消息啊，你就要去、
哦、
去抓、
嗯、哦，原
來你就跟着那个资深粉丝走就对了，
要有内部消息那個、才蹲得到，蛮合理的。好，就是杨文学要来台湾，然后下一个消息也是应该算重磅吧，就是那个 One OK Rock、嗯、他们要亚洲巡回，然后台湾是他们亚洲巡回的首站，这个消息很新，刚出来的而已。
我没有很迷他们，
可是他们应该算是在日本的乐团里面算是
全世界都蛮多
超
粉丝的团。
对对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9月16号跟17号，
对，来唱两天，所以票有一天没买到，就你有两天的机会可以买这样子，而且在南港展览馆，所以。应该是位置会相对的比较多，
嗯，
而且票价其实我觉得蛮便宜，
不是 Live House，
不是不是，这个是大场的，嗯
，OK。
然后他售票的时间是6月24号的下午1点，然后在 KK Tax 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最近解封了，真的是越来越多国外的一些团体都会来台湾，觉得好快乐。
对啊，
而且我以后如果住在桃园，住往北部住的话，
超近，就
是、
你就每一场都去就对了。
我就可以，就是因为通常这种艺人或者是这种国外的团体来参加活动或者是办演唱会，首选
都在台北。
对，都在台北。虽然最近高雄也有很多那个国外的大团是来高雄啊，但是那些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像 Blackpink 就是或者是就是那个什么 Coldplay 哦。
不知道，
就是、英国的那个团体，然后也是说要来高雄，都是我比较没有兴趣的团体，所以好啦，
日本的艺人好像都会去台北。
我觉得对于日本人来说，台湾
等于
台
北，
对，所以 其他县市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异世界，所以蛮可以理解的，没关系。
哎、欸，我们从南部要去台北追星，要花超多钱的、欸，
真的哎、欸，
不是门票而已、欸，
牵手什么握手会，你还记得你那时候高中还是什么时候？不是还上北部，然后坐车，然后还
对啊，
什么坐夜车吗？你坐夜车吗？
没有，我坐高铁。
就是追星对于我们这些南部的孩子来说是非常辛苦，
成本也很高，对，
成本很高。我来回高铁就2000多3000的，就比人家贵很多的金钱跟时间，所以哎，大家北部的孩子们要珍惜啊。嗯，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One OK Rock 要来的消息。如果有喜欢他们的粉丝，要记得就是定闹钟，然后准时
抢票
去抢。对，然后。KKTX 好像是也是要先办会员，然后还要手机验证你才可以买，所以这些事情要先做好，然后待机这样。嗯，好，那下一个消息我觉得蛮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看漫画或者是在一些作品里面，你有看过一种蛇叫做锤蛇吗？
不知道、欸，
就是他们会在漫画里面，人家会讲到这个生物，就是它的锤是一个。该什么一个错，然后里面是一个像是锥的字，然后锤蛇，然后这个就是马不西谁不知，就是没有人看过真实的东西，但是是很多文献跟很多传说里面都一直有讲到说有这样子的生物，
然后它的日文叫做吃鸡诺锅，
对，
马不罗西诺谁不知吃鸡诺锅，
对，就是
哇
锤之子嘛。若直翻的话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在岐阜县的白川乡，然后暌违4年，他们就是又办了一个叫做“找寻幻想中的生物锤之子”的悬赏活动。然后就如果你在这就是在这个期间，你有找到这个梦幻的生物的话，就是会给你131万日币的奖金。
这个哆啦 A 梦有一个电影版有出现过，对不对？
对不对？
我看过那个电影，
它就是在很多动漫作品或是很多传说作品里面，其实都有一直还蛮常会被人家提到的。
嗯，
然后那个锤蛇的身体，就是它的身该怎么讲呢？就是它整体看起来还是一个蛇的形状，但是它很小又很短，然后它中间是一个有点像方形嘛，就是。就是它就是有一个扁扁的，在它的身
它长得有点像恐龙，对不对？
恐龙，嗯，对。但是我又觉得长得有点像蜥蜴吗？就是爬虫类感觉会出现，就它长得很奇怪啊。我们、那個、
因为它是不存在的生物啊，
对对对，它是不存在的生物。但是很多那个以前不是古代会留下很多图画吗？
嗯，
还有。就是里面都很常会记录到锤蛇这件事情，嗯，所以就大家该怎么讲，就是他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来找寻他这样。然后我最近就是在看那个《画物语》的漫画，
嗯，
然后里面才刚出现，就是里面就是也是有提到说他某一个角色有去找过锤蛇，然后我就刚那时候看到这个。台词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多想，我就是继续往下看，
嗯，
然后我就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就哎、欸，就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它是谜一样的生物，我才知道、欸，哎，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说它在很多作品里面出现这件事情，没有让我特别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然后是看到这个新闻，我才想说，哎、欸，难道是真的完全没有人找到过吗？就是它是真的是一个幻想生物，我才。就是这么的意识到，
那他们办这个活动，就是预设不会有人找到了吗？还是说他们是放什么东西代替什么寻，就是寻宝、
欸？就是他们就是我，因为我把那个新闻链接放在下面，然后有那个主办单位有拍他们那个时候活动的现场，我觉得很像是该怎么讲，找河豚，找
河童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全家人和乐融融，夏天带着捕虫网，然后就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然后啊，我们就是要去找锤蛇，大家一起来找。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找不到，
应该不会在这里出现。就是真的有，也不会出现在这么多人的地方。我自己觉得啊，就有点像是 这个政府想要推设这个谜一样的生物，然后顺便促进观光跟、跟家庭的一个活动。我自己看下来，对，我就觉得啊，蛮温馨的一个新闻。而且这个就是那种地方很小的新闻，然后他们垂蛇就是也帮垂蛇办，就是做了很多吉祥物的形象，
嗯，
然后现场也有那个布娃，就是玩偶装的人物，然后就是跟小朋友互动这样啊，所以
小朋友一定很兴奋。
所以大家都知道垂蛇这个东西吗？我就在想
說，我不知道呢。
我之前就一直在无视这个东西耶，然后一样嘛，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我就问说张老师说，哎，就你知道垂蛇吗？他说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
张老师，然后比如什么都知道，
他真的很奇怪，他是一个他的知识的专精程度是非常偏门的。然后他就还跟我说，像是他以前看动物有一部动画叫做《动物朋友》。然后动物朋友里面就是有古生物里面就有讲到有垂蛇，然后还像化物语嘛，是他推荐给我，他也有跟我说化物语里面有提到，然后他还有说什么宝可梦里面也有就是用垂蛇的形象就的最初的宝可梦这样，然后就说哇，你真的是奇怪的东西都会知道。他就说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动画，或者是你喜欢一些日本的游戏作品里面的话，其实它是出现率很高的一个传说。
然后
我就会觉得说，我到底是漏了什么？就是感觉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就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然后对我来说，甚至都是哈兹秘密。所以我很想问听众说，你们真的是都知道垂蛇这个东西吗？所以就。
结果大家说哦，我本来就知道了，
知道啊，然后看图片就说啊，看过啊，
看过了，
就是，做什么什么作品里面有啊之类的。
想说那
我真的是
你们听两个人这么无知的人在那边讲话，我觉得
在那边讲
很瞎，
真的。好，每次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岐阜县暌违四年又举办了这个活动，所以应该是因为中间疫情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活动就是停办了好几年这样，嗯，好，然后欸，我这边还有就是去看说垂蛇还有自己的维基百科的页面欸，然后他的维基百科上面是写说他是日本传说中的妖怪，然后名称就会被人家称为说是山野精灵的，然后他是还有很详细的形容，就说什么他的直径大概15公分，体长大概1公尺，然后头的部分会有一个大嘴巴，然后却没有眼睛，也没有鼻子，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它是被定义在妖怪里面这样。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垂蛇。然后我们会把那个新闻的链接放在下面，如果大家点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有政府的图，然后跟他们把它画成就是有点 Q 版的那种形象的样子这样。好，那下一个消息呢，就是也是前几天整个推特上面全部都在洗的，就是如果大家有看过《赛马娘》这部作品的话，就会知道的这一匹马叫做 Nice Nature， 就是中文翻译叫做优秀树子。如果有看《赛马娘》的话，它就是红发双马尾，然后头上的缎带是绿色的那一只，应该算是主要角色里面戏份算
像第二季的主要角色。
非常可爱。然后他就是35岁，然后前几天刚往生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在哀悼，就说就是可以像他那样活得这么老，然后又可以好好的，该怎么讲，他们的大往生的定义就是说他是没有病痛的，然后年龄也很高的时候走的，所以是走得很好的，
自然往生，
对，自然往生，所以是一个好的意思，就是他就觉得说他是成绩很好，然后又活得很久，又难得可以好好的终老的一匹马这样子。然后换算，他说换算成人类的岁数的话，大概也是100岁左右。所以是一个
高龄
大消息嘛？对，高龄。因为像是在《赛马娘》里面有出现的马，其实他们每一匹马，虽然你会觉得说他们年纪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其实他们其实真正的原型的马的。存在的年份跟活药的年份是完全是错开的，只是这部作品有点像是把他们全部把 就是他们会以为说 他们都是同世代，但其实不是。就像是 Nice 内桥，他就是已经是，你看他已经35岁，所以他活药的时间可能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但他有可能会跟，可能是他的孙子之类的，同时出现在《赛马娘》里面这部作品里面，这样。所以就是大家都在说，还好他可以好好的过完这一生。因为像是这几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最近是什么有马纪念碑吗？还是就是有一個
那个电车上就会有那个广告，
就赛马的广告。然后就好像有一匹马受伤跌倒，然后当下就安乐死的新闻。然后所以网络上又有一波就在讲说，就是赛马这件事是不是在虐待动物的讨论就有起来。
这一趴我们好像一两年前有做过，对不对？
对，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会讲到那个就是赛马娘正红嘛，
正红的那个时候。
对，然后就查到有个新闻，就是说他昨天在赛场上跌倒骨折，然后隔天就被当成马肉寿司来吃的这件事。就是他马上对他马上被送去当作加工肉品处理掉，然后的这件事情，就那个时候也是吵人道关系跟虐待动物的方面也是吵很久。对，所以就是优秀树脂的死亡，就是也是让网友上面就是大家都讨论了好几天这样。好，那下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轻松的好了，就是集英社。大家知道集英社吗？就是一个很大的出版社。然后他们正式宣布说他们要发售一个全部都是 AI 写真。就近期不是那个 AI 绘图跟 AI 去算一个美女图的这件事情，这阵子不是很红吗？
生成 AI。
对，生成 AI。然后像是张老师，他就是有完全的在做，就是他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就是它是有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把指令跟你想要的资讯丢进去，然后给电脑下去算，它就可以依照你给它的指令或者是关键字或者是模组，然后下去帮你算出一个美女图之类的，或是任何的图，它就可以用电脑做出来。然后集英社就是正式宣布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高月爱，然后那个高月的高月是那个合力里面的五月，就是 Satsuki 的汉字，然后再加上爱这样子的偶像。然后就是他有说，就说现实上当然没有这个人，但是会这样子命名，因为他是在五月的时候诞生的 AI 女主角，然后就用日本的合力的五月的名字，然后为他下去命名这样子。很漂亮的名字，很有诗意耶。
好像本来就会有女生的名字叫 Satsuki 了，
很可爱耶。如果叫 Satsuki 会很老吗？因为日本的名字也是有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感觉。
不会，我之前
不会
大学时期有认识真的叫 Satsuki 的女生，
同辈的女生。
同辈的。
然后反正就是金色就是为他推出了写真集，叫做生まれたて这样子。然后封面看起来你有点进去看吗？
有啊，
我觉得封面长得超漂亮的。然后
我觉得还是看得出哪里不自然的感觉。
你觉得他有 AI 脸吗？
就是会有一种对啊，他的奶跟他的那个锁骨很真，可是他的眼神有一点空洞的感觉。
你觉得他的眼神不对是不是？
对，
像是如果是像我一个完全就是 AI 咏唱的外行人的话，我就会觉得封面这张图很真，感觉世界上就是真的有女生会长这样子。但是他里面有四月，就是我们把链接放在下面，就你点开你去看他里面的四月，我就会觉得其他的图片就真的看得出来是 AI 脸，就是我觉得封面做得很好，但是里面其他的照片
我没有点进去看其他页。
你可以，我们把那个
真的耶
四月放下去，它封面做得最好，
真的，其他页就会有一点可能是
很明显。
我们一般人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然后修图修很大，就会长这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像张老师他就有说，哦，他看这个脸就知道是用哪个网站，然后丢哪一些指令下去给他跑。我就说，所以 以你的观点来说，你会想要买像这样子一个虚拟偶像的写真吗？他就说，如果他里面有教我这个女生是怎么算，就是他怎么丢哪一些关键字跟丢哪一些模组的话，他就会有兴趣。但如果里面就单纯的就是只有电子照片的话，他就说完全没有吸引力。因为像他自己在算，他就可以算出更符合他自己喜好的的样子，或是尺度反而又可以更大之类的。
可是他们出这个偶像不会有他自己的设定吗？
他自己的设定，因为像是他就张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说，他大概有猜到他有丢哪一些关键字下去。
哦，我设定就是说他是什么几月几日出生，然后他的背景是怎样，然后为什么变成、
哦、你说像
人物设定吗？
爱豆，我没有哎、欸，网页完全没写。
对啊，
然后就是这样推出了这个偶像，然后就说有点像是在试水文的感觉，因为他就觉得说，基因社就觉得说 AI 已经可以取代真正的写真偶像了，而且就是他是 AI， 他不会有丑闻，他又不用养这个人，然后他这个形象如果做建立起来的话，他你要他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可以配合的这样。然后像他这个写真集就是只有电子版，然后很便宜，然后卖日币499，就有点像是丢出来。有时候一杯投币的罐装饮料就超过、
啊、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看看。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推特稍微搜一下 AI 的那种女生的照片的话，你应该不会对这个应该不会有兴趣。因为像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如果是很认真的要去经营的话，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因为他现在是只有丢图而已，可是如果图搭配有故事或是有什么的话，
他的这个人设要做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光靠照片我觉得很难、可能要用 AI， 可能要像之前那个就像那个什么 VTuber 他们一样，可能需要有影片，或者是需要有
变成影片，因为很像那个韩国那个女团那样、很恐怖的感觉、
有一点恐怖谷。对不对？
对，
因为像照片就是最不太会出错的，就还可以再后置啊、就算一开始算出来很恐怖也可以再一直调整一直调整。这很我也不知道哎、基因社也是算是该怎么讲，总要什么都要试看看。
对啊，
好，就是跟大家分享说现在连 AI 偶像不存在的虚拟偶像都开始真的踏入了出版界。好厉害哦、原本以为就只是说大家网络上在玩然后在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已经变成出版社会考虑的一个商业的手段。好，那下一个消息是比较废的，就大家知道富坚最近不是有在日本有富坚义博展吗？
我没有 follow 到。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富坚就是有办他自己的展，然后里面展就是有展出他以前过去很多作品，然后的原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所有作品集大成的东西。然后他最近刚推出了一个新的周边，我超想要的，就是在富坚义博展，然后是大阪的会场里面，他们就出了那个贪婪之岛里面不是会有很多那个卡斗吗？GI 卡斗，然后就会说使用同行前往什么什么霍赫拉比吗？还是哪里？
有印象。
那个卡片他们实体化了，然后原本说原本几年前这个卡片就有出真的 的卡，就是只是像那种游戏网那样的感觉，就是他有出卡包实体卡，然后他现在就是出成有点像钥匙圈的样子。我超想要，
好贵，
总共20种，很贵的。好，它一个一个小小的钥匙圈要880日币，然后它全部你要收的话，就是每一个卡你都收，要花17600日币这样。
我跟你讲，粉丝一定就是全包了。
我应该不会全包，我可能会比如说 我想一下，同行嘛，同行一定要买。我在想一瓶的海岸线一定要买吗？然后还有什么？
你全包了啦。
大天使的气息一定要买。我可能就是从里面就是挑几个我比较有记忆点的、嗯、我真的很想，我在想是不是要请代购帮我买，像之前欸我应该有朋友在大阪，应该可以请他们帮忙一下这样。嗯，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不重要的消息。可是这个我觉得对于粉丝来说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欸、我每次只要看到像是猎人的实体周边出来我都会蛮开心的。像之前不是出那个吗，军仪吗，军仪起、我还认真的去看军仪起的规则、欸、超难的、欸、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看看那个剧情而已、嗯、我不会想要去下那个棋。
那个棋我觉得复杂程度真的是该怎么讲，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棋是这样子下的。因为它像军仪里面不是有那个叠棋吗，就是它是可以、哦下面的棋，然后你上面还可以再最多再点三颗，然后这叠三颗的玩法，然后我前阵子还就是看了人家在介绍军仪怎么下的超级认真的介绍影片，然后告诉你每一只棋它能怎么走，然后要怎么吃这样。对，反正
我就是看、就是、看剧情就好，
看剧情就好，没问题。现在在等台版最新的，不知道要等多久。嗯，最近又停了。好，我们再继续等下去。好好，那下一个消息呢，就是大家有吃过萨莉亚吗？
当然有啊，
我们是高雄人，我觉得对于高雄人来说，对于萨莉亚是一个有点遥远的存在，但是对于可能桃园以北的听众来说，应该就是萨莉亚就是偶尔可以去吃，然后便宜又你可以吃到还不错的东西的概念。然后反正就是在5月31号就昨天，日本萨莉亚亲生第一间分店宣布开幕。然后呢，亲生现开萨莉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新闻，就是因为说这样子萨莉亚的版图就等于说他制霸了东北家族本州，所以43的都道府县他现在只差8个，他就全都道府制霸。然后
好哦，
是不是消息是不是很废？
超废的。那所以呢？这样。
然后我就在想，我就想说，这个萨莉亚的消息好像几年前还是有看过。然后反正就是几年，大概2年前嘛。我记得有一个推特是一个冲绳人，然后他就说：“啊、嗯，好想吃萨莉亚，那来搜一下，就是距离我最近的分店是哪一间？”然后他就搜出来是台北中山南京店。
笑死。
对，距离冲绳最近的店现在还是在台北。所以就我没有往南开，所以我希望萨莉亚有一天可以统治霸全州，所有都道府县都吃得到萨莉亚。
萨莉亚真的很便宜耶、
欸、真的、欸、
他有时候比吃一杯泡面还便宜的价钱，
真的超级便宜，在台湾也超便宜的。所以之前不是人家会说，之前不是有个 hashtag 就什么喜欢吃萨莉亚的女友吗？你有印象吗？
没
有印象这个 hashtag。 反正就是有一点在想说啊，女孩你带女孩子约会去吃萨莉亚，这件事很廉价。所以该怎么说，如果你女友很喜欢吃萨莉亚，或者是她觉得吃萨莉亚没什么就是很开心的话， 这样的女生会比较加分这样。
萨莉亚有什么不好的吗？
就一个题外话，就会觉得说我们都在约会了，你怎么会带我吃这种便宜的家庭餐厅、
oh.
你懂吗？因为萨莉亚有点太该怎么讲，
很像在吃牛洞感觉，是不是那个
有
感觉上、
我觉得有耶、欸、他就是洋食的
牛洞
吉野家。对，所以之前的這個
可能交往比较久的话可以啦、嗯、可是如果是一开始刚认识，可能第一次第二次约会的话真的不太可以，
就觉得说吃大餐要去吃一个
对
有气氛一点的店，然后就带我来吃萨莉亚，我自己就可以来吃，还需要跟你来吃。
而且日本的情侣好像都一个礼拜或2个礼拜才见一次面，所以见面的时候很重要、
哦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奇怪，跟台湾的恋爱观完全不一样。嗯，而且他们中间的讯息跟电话是超级少的。
嗯，
就可能就
有人说一天，有人说一周可能联络两三次而已。
对啊，这样在交往吗？这不就跟同事一样吗？
我不知道哎、欸，我来日本会觉得说那个距就是那个可能地比较大，然后那个、
嗯、是吗？
就是那个感觉会不太跟台湾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你说跟人的距离感吗？
对啊，没有没有，就是空间的距离感也是，然后时间上的距离感也是、
嗯，真的是不同文化的感觉。像台湾，如果你交往的话，你只要超过十分钟，刚热恋起来
哦，
十分钟没回就会说，哎、欸，你在干嘛？怎么都没回我讯息？在台湾都秒回的吧，
台湾就太小了，就是、那个空间感，
大家都追得很紧，没错啦。
嗯，因为像所以我最近来日本，哎、欸，上次来日本的时候，就有蛮多朋友会想要请我帮他忙买东西什么的、
嗯，
然后最多会想要叫我去买那个药妆店的，
嗯，
什么化妆品之类的，然后他们。你们可能就会以为说我们去买化妆品很像在台湾去城市买一下就有了，这样
去 Seven 一下就好了。
对，可是不是耶、欸、日本住的地方跟买的地方，你要我如果是
特地去，
我要去帮你买譬如说 Kangmake 这种很一般的这种品牌的的化妆品，我也要出门然后去坐电车、嗯、或是、嗯、就是去坐就是要很久才会到达那个买地方的地方，
是完全跟住宅区是切割的、
就是、对，所以就是怎么样那个空间感嘛，就很跟台湾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嗯，
就是我们在台湾说哎、欸、我去屈臣氏买个东西应该是30分钟以内的事情，
那楼下就有康
氏，对，就可能、
就是、我徒步50步以内就有、
对，可是那个空间感就差很多，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跟那个空间有关系啊，就可能台湾情侣可能要见面可能就是骑个机车就会可以、可能骑个半小时就见到了，可是日本就要很久 才会到对方的家，对，所以可能那个时间跟空间成本太高，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吗？我在想。
不知道，你可能要问一下大律师，毕竟这种事情还是要日本人感受才知道。嗯，
对啊。
好，那跟大家分享下个消息好了，就是有一部漫画是少女恋爱漫画，叫做《花野锦同学的恋爱病》。这部漫画呢，我应该没有推荐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看这部的时候，我就觉得男主角有一点恐怖情人倾向。然后反正就是这一部漫画，他偷跑宣布要动画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网，或是没有正式的消息跑出来。反正就是我在推特上面看到的一个外流消息这样。
嗯，
如果有喜欢的大家可以下去看。像这一部漫画我觉得满足的客群就是说你很喜欢那种超级体贴的男生的话，这一部漫画就很适合你。像我们刚才不是有聊到说日本人对于恋爱的那个距离可能比较冷淡一点，就跟相对台湾来说来比、可是像这个漫画里面的男主角，他就是那种黏到有一点恐怖情人倾向的那种类型，
连台湾人都这样觉得，那应该就是了吧？
对，而且他前面交很多个女朋友，都是因为他有点太超过、就是他太黏了。我觉得他就是对于恋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男生，他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是他的优先顺序的很前面，所以他只要一得到爱。一交到女朋友，所以他就会抓得很紧的那种类型。但是女主角刚好又是那种长得不是大家第一眼看到她就不会觉得她是漂亮的女生，她就是那种比较娇小，然后比较该怎么样，比较机密的类型。然后男主角就是那种大帅哥，所以就是这种反差的感觉，这样子。这一部就是在某个族群里面算是非常
好
对，但是我自己看完，他男主角到后面就比较好，就他是后面是愿意沟通的，就是虽然他有点恐怖情人倾向，但他愿意跟女主角沟通，然后女主角的三观很正，他就是会觉得说什么，他就会跟男主角好好的下去沟通。因为像很多很王道很传统的日本的少女漫画里面，就是很常就是那种你们两个话都不好好说，然后彼此误会对方， 的这种剧情会很常出现，但是像这一部里面就不太会有这样的剧情，所以我觉得喜欢的人会很喜欢。然后像我就还好，所以我没有推过这部漫画。对，就是再跟大家说一次，漫画名字叫做《花野景同学的恋爱病》。这样，嗯，
好，
那下一个消息就是，像我们前几周不是有跟大家说，就是《献给国王的无名指》改编成日剧，然后已经开播了嘛？然后它的最新一集，就是它是每周三更新嘛，就所以它昨天刚更新第七集，所以很新，前天刚更新。然后他在第七集里面的桥段里面，就是因为像桥本环奈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在有点像婚纱公司，就是在办婚礼的那种公司上班。然后他里面出现了一个就原作漫画没有的角色，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来办婚礼，但是没有老公，她是要跟一个动漫角色结婚。然后这个动漫角色呢，就是《水星的魔女》里面的古尔的这个角色。然后像是我有在追《水星的魔女》，所以古尔这个角色就是跟这个日剧是完全搭不上的，但是却出现在这个献给国王的无名指里面，然后就这样突然出现，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行销鬼才欸。他这个操作，第一个水星的魔女现在也正要准备进到第二季的高潮阶段，然后古尔在从第二季开始的人气就是一直持续往上，因为他剧情的关系，然后他的角色转变跟角色成长，然后导致让他有粉丝就变得很多这样，然后刚好这个献给国王的无名指开播，然后搭着桥本环奈跟就是山田凉介的风，第一波的宣传已经没了嘛，就觉得好像剧情就已经走向平稳，之后就他们就在第七集里面搭上水星的魔女，然后有点像是又把话题整个社群都拉起来的感觉，我觉得超厉害的欸，就觉得哇。
可是我觉得这个日剧，我看了第一集，觉得很还好。
我就会这样子觉得，第一个就是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最传统的少女漫画，因为它就是有一点久以前的作品改编的日剧，然后所以它一开始就是那种很王道，什么男生是一个什么总裁，什么是一個
霸道总裁。
对，霸道总裁，然后最后就是真的跟女主角假戏真做，爱上对方，就是是一个很老派的一个。
可是我觉得好像讨论度也没有很高吼，
好像我觉得讨论度就是只有一开始就是因为男女主角的声量都很高，然后都是超大佬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这一次这个操作，然后整个社群
又红起来
了。对，
好、哦。
不知道，很奇怪，你在那个在一般的日剧里面看到你现在正在追的动画的男主角出现在里面的这种感觉，然后像阿秋他有在看那个《献给国王的无名指》，然后当年这部漫画也是他推给我的，然后他呢就跟我说，他怎么觉得说女主角被改成就是改编的变笨了吗？就是。在他说他在看这部日剧的时候，男主角跟他说：“是你跟我说还是阿秋跟我说？”
我没有看啊，应该是阿秋说的。
就是他就说男主角对女主对就是环奈说：“你怎么这么不会穿衣服？怎么你怎么衣服都这么俗？”
哦，第一集有这一 part， 有，
对你有印象对不对？
有。
但是其实他在漫画里面，他不是这样子的女主角，他女主角就是一个很高冷很。该怎么讲？外人看起来很完美，是一个很会吊男人，就是别人以为他就是那种很完美的类型。他不是像日剧里面说的，就是他其实他不是这样土土的角色。然后他就觉得不对，我的女主角不是这样的个性，就感觉好像
配合桥本环奈的个人的人设，就是有点小改编吗？
可是我觉得这连就是。角色一开始的个性嘛，跟形象就都不一样了。因为漫画原作女主角是一个外强中，就是外面很坚强，但是其实内心脆弱，所以她不会希望外人看到她的弱点的这样子的类型。所以我就对这一部日剧，我真的是 没有兴，就是不会让我提起兴趣再往下看。
所以你有看，你有看第一集吗？
有，我有看第一集，
是不是就是说，就这样，就是没有想要看下一集的那种欲望。
然后像前几周我不是还没开播之前，我就有觉得选角有一点失望。虽然我也很喜欢桥本环奈，但是我就像我说的，我比较觉得说女主角应该要选像北川景子那样子，比较高冷形象，或者是外表比较强势一点，就该怎么讲，比较力的那种女生的类型。但就环奈，我以为像你那个时候不是跟我说，你觉得说可能他们会透过服装，或者是透过穿搭，或者透过妆容，然后去让桥本环奈去更符合这个原作漫画的形象，
或是靠透过演技，演技也可以啊。可是他演也没有很强势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没有那个原作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我这么有点像是像国粹的孩子里面，对，本色演出。那个原作的作家不是也是很坚持说，就算要改编成舞台剧，那个角色 的基础设定跟灵魂是不能动的。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把日剧跟漫画切成两个不同的作品，
不同作品，
对，不同作品，只是同名而已。好，那下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啾啾的奇妙冒险》，他决定要舞台化了。然后呢，日期是在明年的2月，然后是啾啾第一部，叫做《血幻影血脉》。就是第一部的漫画已经是距离很三十几年前的一个超级老的作品。
我曾经有想要加入啾啾的行列里面，然后看了第一季，然后看了大概三集就放弃了。
我懂它是一个很难啃的，尤其是第一部，因为像第一部它完全没有像后面什么替身使者、替身能力，那个能力的。就是该怎么讲，他们里面的用的系统是第三部、第四部才出现的，所以第一部就是只有很单纯的在讲说两个啾啾的故事，然后还有一开始的那个坏人为什么会变成坏人这样，然后画风又是非常的古早，虽然现在看起来就是还是会觉得他画技很好，但是以现在来你要回去看的话，我觉得对于新人的入门槛很高。对，但是他舞台话剧就可能不一样，而且他是选用音乐剧的概念，所以如果是我在日本的话，我会很想去看，就很想知道他怎么呈现第一部的。你要去看吗？
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原作没有看过哎、欸，可以去吗？
那个他就是从头演啊，所以你原作没看过没关系，他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像是。神隐少女啊，就像是你没有看过神隐少女原本的电影、
也是啊，
你也可以去看那个时候环奈不是跟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上白石萌音、他们两个不是也是演那个神隐少女，然后他们也是从神隐少女最一开始的故事开始演，所以你也不用看过原作，你也可以知道剧情的。对，所以如果你有
我来好好考虑一下，
明年二月在东京的帝国剧场上演这样。然后其他情报的话还没有出来，就只有先公布这样的事情而已。好，那下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以前有推荐过一部漫画叫做蓝色巨星，你还有印象吗？
没印象。
就在吹爵士乐萨克斯风的然后呢他在台湾就是在明天要上映，所以我明天中午11:30我要去看口碑场。
这是什么啊？
就是在讲一个男，我觉得他该怎么讲呢？
他是一个电影吗？
对，他是电影，然后漫画改编的
哦。
所以我明天6月2号要去看口碑场。那如果觉得很不错的话，我可能会先在我们的 IG 宣传一下，就跟大家说值不值得去看这样。然后下礼拜再跟大家口头分享一下效果。我很期待、欸，因为像
它是古早以前的漫画吗？
古早吗？也还好、欸，
因为我现在直接搜 Google， 它跳出来的图很像20年前的漫画的那个画风。
我觉得这是因为是那个作者的画风
画风的关系。
对，画风，它是2013年开始连载、其实就10年前，
那也还好嘛，
也还好。然后这个作者就是。 快要30岁才决定要当漫画家，才开始画。
是哦，
对，是一个该怎么讲？他就是一个追梦的故事，你知道吗？
嗯 嗯。
然后他，他的作品就那个作者的前一部漫画叫做《月》，然后那个“月”是山月的“月”，上面一个秋，下面一个山。
嗯，
这部作品也是在就是某些族群里面是大家都会觉得说超级好看，他是在讲那个三难救助题材的作品。
嗯，
这部也非常好看，所以我也很期待说这个老师，因为他像我在看原作漫画的时候，他在描写音乐，你要想说你要怎么用黑白的媒介，然后去描写男主角在吹萨克斯风的那个魄力，但是我看那个漫画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有违和感，像他的分镜跟他的表现都表现得非常好，会让我就是连我用
到那个萨克斯风的音声音，
对，就
这样子，
就是他不用有台词，不用有声音，他又利用画面跟分镜，真的会让我当下看到漫画的时候很震撼，就是我，而且我也是好几度看这部漫画，就看到就看到眼泪都快要流下来，因为他里面就是在讲说男主角他其实就是在追梦，然后他不是像一般的少年漫画，就是那种你修行打怪，修行打怪你就一直变强，他或者是他不也不是什么真的很有才能的男生，所以他就在追求他想要当就是爵士乐手的这条路上走的就很现实，就很像是你真的你想要追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真的会遇到的事情，就很真实的一部漫画，不是说像其他的那种男主角就很顺利啊，修行一下啊，然后什么就可以马上突破，或是有血缘啊，或是真的很有天赋的那种感觉。
Oh.
就像火影，你要想说鸣人开最后可以当火影，也是因为
还不是因为有九尾。
欸，鸣人的主角光环一开始好像写的他就什么都没有一样。欸，你看他爸跟他妈是什么人？他妈是漩涡的公主。欸，然后你看自来也，他是你看他的老师是谁？他的
说的也是，
这是不是？所以鸣人会成功这件事，完全就是。
你不要再讲，会被骂
哦。欸，我是很喜欢《火影忍者》这部作品，我们一起从小看到大的。
欸，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
对啊，虽然现在不忍者我就
没有了。
对，就没有了。对，好，反正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蓝色觉醒》这部作品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先去买漫画来看。然后动画的话，它评价超级好的，它在日本雅虎的评分有 4.5 颗星，
嗯，
因为像《铃芽之旅》的评分才 3.9， 然后《灌篮高手》的电影版才 4.3， 所以他的在日本雅虎上面的评价是超级好的。
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的广告啊？
因为这在日本上映不知道是比较早了，不知道多久以前，
哦，是，哦，
是台湾最近才上这样，嗯。然后他里面选用的那些乐手好像也都是超级大佬，
嗯，
然后像他有特别写说。里面的钢琴家是，欸，他有一首乐曲是请到葛莱美世界级的钢琴家来帮忙写的，对，就这部音乐，就我看漫画都可以这么震撼的，我相信我如果我明天去看口碑墙，
嗯，
我一定好，我先保留，嗯，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它是6月9号礼拜五。正式上映，然后6月2号到4号是口碑场，
嗯 OK，
跟大家分享到底。好，那下一个新闻是你要分享对不对？
对啊，就是最近日本流行一个 Netflix 影集，就是我滑 IG 或是在公司，就是会有同事推，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讨论嘛，最近在看什么，
哦，会聊，
对，嗯，然后这一部就是出现的那个频率很高。
好，你
叫做中文叫做《爱在山林间》，就是听起来非常土的一个名字。
欸，
然后就是你看那个封面或是听这个名字，嗯，就会觉得是好怂哦，喔，不会想要去点。嗯，然后，嗯，然后我会看是因为有同事热情推荐，然后它内容是 真人爱情实境秀，就是听到这边就会觉得说啊，又是这一套什么的。
双层公寓，
对，双层公寓，或是之前那个韩国那个
单身极地狱，
单身极地狱，哦，又是这一套，妈的，有什么好看的？然后那个同事就跟我说，就是一般的真人实境爱情、爱情实境秀，不是都会请帅哥美女，然后一群，然后看他们会不会，对，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凑成一对什么的。然后大部分人看就是在看那个帅哥美女，就长得很漂亮啊什么的。然后这一部就不是这个路线，他是请40岁以上，然后长得长相非常普通的欧吉桑、欧巴桑来，
就是坐电车会遇到，感觉会坐在那边的这种路人的
路人。
我现在搜了，他的主持人是小纯、欸、
对，小纯当主持人，还有那个 Becky，
跟 Becky，
Becky 是大家知道吗？他之前有布伦的新闻、
哦，对对对 对,
對，然后他们、然后那个小纯跟 Becky 现在都是已婚的身份，然后他们就会一起看这一部，然后看一集之后会给一些评论什么的，很好笑。
日本的那个就是恋爱节目，跟韩、国那个时候也不是也是吗、
也是
哈。主持人坐在一个棚内，然后在聊他们评论里面的人的行为，就是会这样子。
然后这一部好笑好看的点就是那些长得很普通的、那些很一般的欧吉桑、欧巴桑，他们讲话的内容很写实。然后很、很大人感吗？就是怎么讲？
因为他们真的都我看介绍，他们写说每个人都结过婚。
对，
哇，这真的跳脱一般恋爱实境节目哎、欸，
很好看，就每一集都会有看点、然后很想要看下一集的那种感觉。
真假的？那我要来看。我正在想说配饭不知道要吃什么。
我跟你讲，这一部很好，很有趣，然后又很轻松。
很轻松，所以不会有像那个一般的恋爱里面那种很严重的勾心斗角
吗？哦，没有，完全没有这一趴。
好 ，OK， 没有抓马的，对。
就是怎么讲，日本人他们在形容这一部就会说"拿妈拿妈戏"，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过哎、欸。
很，就是怎么讲，"拿妈拿妈戏"怎么讲啊？就是很写实吗？很
日常吗？很真实。
好难解释哦，那么那么细，
那么那么细，哇！
就比如说，男人就是要看他的屌大不大，是就是类似，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会直接讲出来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乎，
对他们不在乎了，就是
羞耻，
大人的世界的那个已经不会在乎这些事情那种感觉。
欸、这一部完全没有出现在台湾的 Top 10、欸、就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一部的宣
傳，因为他那个图就长得很普通啊，然后名字又取得很怂的感觉。
欸、真的要有你推荐我才会知道这一部、欸、好，那我来看看，谢谢你的推荐。因为像台湾最近在红的是那个第一名是韩剧，然后接下来就有几部大陆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黑暗荣耀》里面那个帮忙复仇的那个男主角 的新的剧，
都是会有一点压力的那种。
对，我就不想要看一个，就对我看剧也是希望是轻松
啊。这个这一部也很新，然后我是上礼拜听我同事推荐，然后我看，然后大律师跟我一起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吃饭时间
讨论那个
都会一起看这个。然后刚好昨天前两天5月30号的时候最后一集播出，然后这个就
结束了。
对，然后最后一集就会很感动，就虽然前面都很多笑点什么的，然后最后看就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想说
最后是感动圆满的感觉，
想说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可以有这么好的
恋爱，
对对对，然后还实现了什么，就是那种很感动。对，后面是感动的，然后前面是很好笑。
那很不错哎、欸好哎、欸、谢谢你推荐，我会去看的。
对，推荐给大家。
你再说一次那个名字。
爱在山林间，然后日文叫做爱爱の里，
爱的村
吗？爱之里，村里的里里。对，
爱の里。好，知道了。
我同事至少有两个在推荐这个。
原来如此，
所以蛮多讨论的。
好， 好，然后来念一下那个我们上岸有抖内
哦，对对对，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有一个是没有留名字就匿名者，然后就说就抖内了一笔钱，就说请我们喝星巴克跟饮料。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最近公司同事发现我在做 podcast， 然后
你有没有感到非常的羞耻？
我已经放弃了。他们就现在都一直叫我主播，主播
靠腰，
就叫我主播。然后因为我以前很自暴自弃的时候，就会说很想离职，然后我就会说我不要做了，我要去当赖露奶的直播主，去开那个露奶牌。我就开玩笑的，我就是在自嘲，我就说我不要做了，工作很累，好辛苦，然后很想哭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不要去开奶台，然后去代言一些什么垃圾免洗手游，这换皮中国手游。所以他们就一直叫我主播主播，然后就很多人一直就是其他同事，我们整个公司大概100多个人，然后就他们就听到说叫我主播，然后就来私讯我说你真的在开台吗？那他想要连结之类的，我笑死，被误会。我就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要帮我把谣言制止在你这边。不要再叫我主播了。嗯，好，就是这样子。
嗯，
谢谢你们的抖内。如果有人有什么留言，你可以也是可以用五星好评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下面，我们也都会看。这样好啦，那这礼拜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比较零散一点的消息，就没有像上礼拜好像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词汇的感觉，就这礼拜就是一些小小的新闻这样子。嗯，那就这礼拜就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日之声，我是 EJ，
我是 Hika， 我们下回见哦，拜拜。